坐了哈。上一次讲到了这个顿渐之法啊，顿渐之法。如何是不利益？欲明不利益，先明本来意。就是说的是利不利啊。上一次二组就是咱们六组说的是说到了这个。没有一法可立，然后建立万法啊，立也可以，不立也可以，无智无爱，应用随作，尤其三昧是明见性。然后他就说，如何是不立啊？六祖就说，这个自信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德，有何可立？自信自悟，顿修顿悟，也没有见次，没有见次啊，在这个地方上就这么绵绵密密，一直没有见次，这样做下去啊，一直这样做下去。这个地方上，所以说见也可以，说顿也可以，这两个是不妨碍的，不是这两个是矛盾的。左边一个顿，右边一个见，我们说的顿的时候就不要修了，不是那样的。说顿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正修。就怕我们不正修，我们要是不到这个顿这个地方正修，我们一切的渐修都是盲修瞎练啊，都是盲修瞎练。念念在顿，念念在顿，时时的大家注意它，这不就行了吗？时时注意的时候也没有时时，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一直在修行，但是他一直是自在的，一直是洒脱的啊。哪怕是有所走坐也没有关系，有所走坐回来即是，因为那个走坐和不走坐也是圣语，也是圣语，它也是梦幻泡影，也是梦幻泡影。所以说不立一切法，诸法寂灭，有何次第啊？有何次第？这个是说次第上啊，是说次第上。二组也是对这一段话就是也是评价非常高的啊。最后这个还说到了诸法寂灭，有何次第？这个地方上二组非常肯定，这个用在非常重的言，然后来决定啊，不要使再疑，何等干净啊！如果到这儿撤了了，此生已毕，没有什么事儿了，再没有事儿了。就说大事已毕，就是大事已毕，佛之一大事因缘到这儿已经没事了，到这儿就没了，再没其他了，再没其他了。二祖的意思说，应该在诸法下加一个本，诸法本寂，有何次第啊？有何次第？就二祖是强调的这个啊，强调的这个。我们再来看这个智彻的这个人啊，智彻这个人呢，就是说被上，就是上一回讲到这个砍了六祖，结果呢六祖没有砍断那个脖子，没有事儿，然后六祖还三更半夜跟他说，哎呀，正见不邪，邪见不正，给你金子不给你命。然后把他吓死了，愿意出家，然后给了他钱。六祖就说：“那个你走，这个很多的徒众会来看你，你改天你再来，我到时候再给你说佛法啊，我到时候再给你说佛法。”这个时候呢，他就后来呢，他就是听到了六祖的话，他就很听六祖的话，然后就投僧出家，具戒精进。有一天呢，他想起来六祖的言哈，就过来这个来礼拜他。六祖说。我都一直在念着你呢，你怎么才来啊？你怎么才来？他说：“哎呀，那个以前呢，蒙和尚舍罪哈，现在虽然那个出家苦行啊，终觉得难报其德，唯其传法，其为传法度生乎？就是说，我都总觉得就是自己虽然是出家，虽然是修苦行啊，就是这样来说的话，就是总觉得还是难报恩。实际上他还是不敢来，不太敢来，嗯。”然后就说了他，但是他读啊读经典啊，他修行嘛，你看大家看古时候的修行啊，就是还是这两条路，一条从定，一条从慧。定的呢就是说坐禅，坐禅，像那个智常他就是坐禅，一直在坐禅。慧的呢就是诵法华呀等等啊，这个就是有看那个涅盘经的，有看法华经的，有看这个楞伽的啊，这个就是看涅盘经，看涅盘经他不明白常破无常的意思，然后呢让和尚慈悲为他解说。好，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师父就说了，他说无常啊，无常就是佛性啊，无常就是佛性。有常呢是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哟，这个可是跟涅盘经讲的大相径庭啊。涅盘经上讲的是一切的世间啊，世间一切都是无常啊，就是一般人的看法。那么我们的佛性是常，我们的佛性是常，这个就常乐我净，具有这四个德性，法身四德嘛，法身佛具有这四个特性，这叫法身四德啊，法身四德就是我们是具有这个。他怎么说的正好相反呢？他说我们的法身是无常，我们的这个善恶一切分别心是常，这咋回事啊？他说你说的这个不对，跟那个经文啊完全相反。 然后那个六祖说了，我们这是传佛心印啊，传佛心印，所以咱们印心宗跟这个禅宗啊是一致的，就是传佛心印，只传佛的最关键的这个印啊，印心是在这儿，就是实际上的话是最究竟的是在这儿，这是一致的。这个最究竟的处不是灌顶，也不是传法，任何的都不是，它是以心印心，这个地方是无言可说的啊，无言可说的，这是最心髓的这个传佛心印，也可以说传佛。心印这一块的话是说到心髓这儿，也就是究竟这一块，就是最究竟的这个地方上，在我们心中心是最重要的东西，心中心这里最重要的是佛法最究竟的东西啊，这是咱们心中心的特点。还有咱们心中心的特点是挑它的精髓啊，咱们说过这个事儿，一切的就是说别的那些咒语还是什么也好，我们讲经也好，老人就说关键是点宗眼，我们念那个咒子那么长的是楞严咒，咱们一念是楞严咒心，有这个特点，所以简洁，心中心的特点就是简洁，单刀直入。我传佛心经，安敢违于佛经啊？我是传佛心印的，怎么能够跟那个佛经相违背呢？我们就实际上我就是弘扬佛法的，我怎么能跟佛经相违背啊？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那个智彻，对，智彻就说了，他说佛经啊说的是佛性是常，你却说佛性是无常。人家说善恶诸法这个是变化的，乃至于发这个菩提心，那也可以忘失菩提心嘛，对吧？所以说这个是无常，你却说这个是常，这个就是伪了，这样的话会令学人更加迷糊的呀。这个然后他就说涅槃经嘛，我曾经听这个无尽藏啊读诵一遍，就是涅槃经在中国它有很多，就是像我说的这两个就是很有名的成语，这都是出自涅槃经啊。盲人摸象，作茧自缚。盲人摸象就是说的是大家都是就是有一个大白象特别特别大，但是呢这人很小，这些六个瞎子他们各自去摸的，一个人摸到象尾巴，一个人摸到象腿，一个人摸到鼻子，有一个人摸到牙等等等等，然后他们呢都认为这个就是象，所以他们用各自摸到的东西就是认为这个就是象了，再没有别的，所以他们各自争论，这个就叫盲人摸象。作茧自缚就更容易理解了，这就是涅槃经的比喻啊，自己的其实就是自己找的这个烦恼啊，本来是虚幻的，是自己认以为实，所以是自己作茧把自己束缚了啊，自己作茧，你自己有个套套在那儿啊，你自己有个套套在那儿，你在这个套套里出不来了。我呢曾经听过这个，以前啊我是听过这个无尽藏读诵过一遍，我曾经为他讲说过，所以我知道的，我的这些东西你放心了，没有一个字儿，没有一个意思是不符合涅槃经文的啊。你就是说我现在为你说呢，也不是说另外再说一个涅槃经，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六祖的意思就是说我这儿你放心吧，我以前的时候曾经就是复述过说过一遍这个涅槃经，没错的。智彻就说了，那你说一说吧，你说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是我的认识的问题了。然后六祖就说了，他说你知不知道啊，如果是佛性是常的话，那你更说什么善恶之法乃至穷劫没有一个人发菩提心的啊，如果佛性是常的话，那你还说善恶诸法干什么，他这个常就已经容纳一切了，根本就没有在善恶诸法的存在了啊，如果就是善恶诸法它已经没法存在了，如果是常，就是说善恶诸法的这个体现不了了啊，体现就是善恶诸法体现不了啊，好像也不对，我们再看一遍，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没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我说无常是佛道说的真常。啊，他说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发菩，更说什么善恶诸法。我说的无常是佛说的真常，就是这个无常啊，是真常的体现。啊，说这个无常正好是真常的体现。你看这世界成住坏空，但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呢是没有变的。我们可以由大往小了，就是由小往大这个慢慢的去扩。你比如说吧，比如说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太阳月亮就一直在照，一直在就是我们的地球围着这个太阳在转，所以在我们看来好像太阳有太阳没有，但实际上太阳是一直在那儿的，我们用这个来推。还有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来说的，我们的生命来说，你看生命生生灭灭，但是那个山河一直在，所以说这样来推的话，广博上来说的话呢，广博上的这个常啊，真常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这个真常，所以当体才有各种无常，才有各种，比如说这个杯子，因为有这个杯子在，所以我今天可以装半杯水，我明天可以装一杯水，我这里面的水可以变化多端，我今天装这个药水，明天装梨水 都是因为这个本来长，所以我装这个。所以我说无常，这个当体就是常啊。所以我说无常正好是佛说的真常，就是你说那个，就是其实六祖这么说啊，他是为了打偏，就是因为那个智彻呢，他把这个常跟无常他分成了两节，那他认为这个常就是不变，实际上这个常这个不变呢是本质，本质在不变，但是呢它的这个外相是变化多端的，正因为它的本质不变，所以它的外相才变化多端啊。就比如说就像这个杯子没变，那么杯子里面的水就可以变化多端，我今天可以倒，明天可以装啊，这样来说。所以说呢，他说一个常，他就怕他执着在这，他就那我偏说无常啊，就是这个时候，这个也是一个方便比喻。实际上这个无常当体就是常，没有这个常它就不能无常，就是就像没有这个灯啊，这个亮啊就不会有，这个灯和亮是同时的，但是呢这个灯灭了，这个亮光没有了，这个灯还在，但是这个灯怎么显呢？是因为它亮的时候它才显出来啊，亮的时候它才显出来。所以说这个无常的当体是常啊，无常的当体是常。所以说我说无常正好是佛的真常，这是这么说。然后又说了，那为什么说这个一切诸法它是真常呢？就是一切诸法的话，如果无常，那物物有自性容受这个生死啊，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变之处，所以我说常呢正好是真的真无常意啊，正好是真无常意。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就是六祖又给他颠倒了一下啊。六祖说，假如说一切的诸法呢都是无常，那是说明啊他正好是他的本性是常，他的本性是常，所以他在一切是这个无常啊。所以我说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大家看的这个生生灭灭，你们看生生灭灭，在我看这正好是真常啊，在我看正好是真常。所以这个地方上有点绕，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没有。这个地方上说的是佛性和善恶诸法，你比如说我们的本心，这就是佛性。大家知道我们的阿赖耶识这个地方是没分不分善恶的，但是我们起这个意识心呢，有善有恶，有善有恶。但是呢有的人说这个意识心是不是常是变化的，这个阿赖耶识它是不变的，但是实际上这两个是一个，看你怎么说了啊，这两个是一个。所以你说那个阿赖那个第六意识心，我们这个善恶心是无常，我们善恶心是无常吗？善恶心的本质是常，所以我们才能起一会儿起善心，一会儿起恶心。不信大家看，有善心的话，有善念的话，一定会夹杂恶念的。为啥呢？就是因为善恶的本质它是常的，所以会有善有恶。所以我说善恶是常啊，这是六祖说的这一个。那为什么说佛性是无常呢？佛性这个地方你没有一个稳固的恒久不变的实实在在的这个东西啊。佛性呢是怎么体现的？就是它一直是看这个成住坏空，一直在生生灭灭。在这个地方上我们看出来它的本质是当体不生不灭，因为它本质当体不生不灭，所以它一直能演换各种的生灭，一直演换又多又少，又生又灭，又来又去，一直这样演换。正因为它的本体是不生不灭，所以它能一直演换这个生生灭灭。所以你看它不变，我说哎，这个生生灭灭，这个不是你看的是不生不灭，我看这就是生灭，这就是佛性，就是生灭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我说一个佛性，这不已经生了吗？对不对啊？啊，说一个常，已说是这个，就是说个真常，早已经无常了。所以这个佛性啊是无常啊，是这样说的。实际上这就和体和用上来说的，体和用你要是分家了，你这个就容易颠倒过去，你要是不分家，这个地方上就很容易明白啊。你看那个生生灭灭，人说无常啊无常啊，你说这就是我看的常。有人看到这儿终于从这儿，哎呀我终于知道真常乐我净了，因为这个无常的本质是常乐我净。有的人说我们这个佛性一直没有变呐，呜呼哀哉，他这么一说早已经变过了，所以我说佛性无常。
这里的无常应该要根据的是佛性的用法。
可以这么说，可以说是佛性的用，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实际上的话，这个用和体是不分的，只是从哪个角度，这个地方上就是很直接，没有任何的推测。我们可以用推测，现在可以达到这儿，但是我们直接的这个地方上，这个地方上只有彻证，就是我们推测这个道理应该是这样的。你想想对不对？如果不是这样的，这个世间万物是推测不通的。我们推测这个道理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这个我们推测道理，如果是有个推测在，就时时不能够在这个中。但是你彻证了之后，就不用推测了，就可以不用走坐，是有个这样。但是你能够先认可这个道理啊，先认可这个道理。实际上体和用是不分的。比如说你这个你不喝水，你怎么知道水是解渴的呢？这就叫体和用是不分的。
就是在这里道理的人，
对，就是导人呢，对对对对对，就是导人呢，导人呢，为啥呢？因为他一定认为佛性是常。六祖说，哎，不对不对，你说错了，佛性是无常。他说善恶念是这个无常，不，六祖说，哎呀，我看那个善恶念才是常，啊，就这样来回给他一导，啊，给他一导，这样的话，他看看这个，再往下看六祖怎么说的啊？
我这个第十题里面讲到一个36对，
三十六对，
他用的就是三十六对里面。
啊，三十六对，三十六对就是说那个楞严经里也说了，你看那个众生看起来的话，我这个手是这样的，那是你看着手呢？大家看这个手是这样的哈，大家觉得，比如说你在我的对面，你在我的对面，你看着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但是对我来说，我看的是这个，所以说呢，那是你看的对呀，还是我看的对呀？就是你颠倒还是我颠倒？就说是众生颠倒还是我颠倒啊？这个就涉及到三十六对，因为众生是颠倒的，所以就用这个对应的去打掉他的那个颠倒啊，是这样的，用对应的去打掉他的颠倒。有点你可以，你如果是做功夫的人，你就可以用对峙，用对峙来体悟它。对峙，比如说你修了心中心，你一比较，哎呀，比以前安定多了，这就是一种对峙啊，用对峙它。但是这个对峙你要知道不究竟。我们对峙来对峙去，我们越来越这个对峙，越来越对峙，才发现哟，本来没有对峙不对峙，是这样的。这三十六对就是方便，因为它没有一法可说，没有，并没有十法，所以说它能生出来三十六对。
左说也对，右说也对，这就是应该是应对。
三十六对不是左说也对，右说也对，三十六对就是应对，不是正确的那个对，是应对，就是你说是白，我说这个是黑。你说的是两边，我说就是中道，是这个意思。我就说中道，我一听你说佛性有，我就说佛性无，你说佛性无，我就说佛性有，就是这样。
那这里面就是这个知彻，就是说常，它就专门说无常。
对，
彻就说无常。
对对对，而且他这么一说很有道理。那个知彻就说，哎呀，你说的对，要是我们来说，就那个佛性就是常，善恶法就是无常，那个六祖能大师莫来魅惑我们啊，扭头就走了，那六祖就完了，一场抹罗就没有用了。但是六祖他很善于这样，他这样说很有道理，人家一听哟就是这样，实际上是破除他的执着，破除他的执着，有点像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一样。好，我们再回来，然后再往下走啊，再往下走。佛比为万道，佛比为这个凡夫外道，执于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住二乘人于常即无常。就是说凡夫外道啊，它是有一个邪常，住二乘人呢，它是常即在那个把那个常当成了无常。这样的话呢，凡夫外道还有那个二乘，他们一共有八种颠倒，就是在常和无常见上有八种颠倒。然后呢，涅槃的了义的教呢，就是破这个偏见，然后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就是显说这个真的我净。这个地方上就说到我们这个人生观的问题，咱们说就是世间人的人生观的问题。你看，其实大家活着呢，都知道这个东西啊是变化的。都知道东西是变化的，但是如果是真的按照这个东西是变化的来说的话，那这个我们一直在变化的，那我们就没法干了，一直在变化，就是说你这一此生就没办法寄托了，细想起来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比如说你这个追求这个建功立业，但是这个建功立业呢，它终会坍塌呀，那你这一生不是没有意义了吗？你就没办法来证明你的存在了呀，那多么可怕呀。这件事是很可怕的事，对于凡夫来说，对于外道二还有二乘来说都是很可怕的事。比如说是假如说真的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寄托于一个爱情，那个爱情能寄托得了吗？那个爱情就寄托不了了，因为一切无常啊。说的是这个海枯石乱我的情不烂，海枯石烂我的情，就是说他要寄托他有一个那个不烂的，就是什么呀，我的情不烂是什么呀？其实关键不是他的情，他寄到一个不烂上他才放心。就是人呢，就是有这个特点，有这个特点。如果一切都无常的话，那个是很可怕的，他的任何的建树都没有了，所以他总是会假想一个什么东西是常，假想一个什么东西是常。他认为这个无常外是另有一个常，是这个常呢，就是使一切无常。但是呢，终究在这个无常之外是有一个常的。就世间人是这么人，比如说认为感情，我们的感情是长长久久的，对吧？我们这个事业是永远的对人类有贡献的。啊，这个科学技术永远能够促进人类的发展，你看这就是对人类有贡献，我们发明的这个定理就是对人类有贡献的，就最后贡献到就核武器都出来了。 就是说人他总是有这样，那么二道他外乘也是这样，外道也是这样的。外道他说我有一个这个理论，你根据我这个理论呢，你就能够找到了这个永生，因为这个世间一切是无常的，你根据这儿我就能找到永生。那么这个永生是什么呀？你看我们说的上帝不就是这样的吗？上帝就是说我上帝就是什么，上帝就是说上帝第一天，那么他先造了什么，再造了什么，造了这个人啊，这个人造了男人，然后造了女人，然后呢造一点这个畜生什么的，然后让这个人去养，然后呢又造这个太阳啊月亮啊一天一夜啊等等等等，每一天造不同的东西，这个上帝呢忙活了七天，这个世界就成了。好，这个世界成了，交给男人和女人去管理，上帝说好了，我可以休息了，他就不再造了。这就是佛所说的，在《楞伽经》里面说的第一种无常，坐已而舍无常，就是外道的无常见啊，外道的无常见。还有的像有像这个行处坏无常是什么呢？行处坏无常，行处坏无常就是说这个总量是没有变化，像质量守恒定律，质量守恒定律。比如说我们这个盐，你看这一杯盐，这一包盐，我看着它是一包盐啊，我把这包盐放到水里面搅和搅和，这成了一杯盐水。那么这杯盐水呢，这个水和盐的质量加起来没有变，他认为这个世界也大概是这个样子，也大概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就叫行处坏无常。这个还有一个像色无常是什么呢？色无常就有点类似于能量，能量是什么？能量其实还是有东西的，有东西的，但是这个能量有来有去，这个能量的总量不变，他认为这个东西不变，这个东西是守恒的。其实这个东西到底是多大呢？他还没给出来一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还是稍微有一点矛盾的。他这个能量守恒，实际上这么说的话，他并没有实际的测出来这个量到底是多大啊，到底是多大？这是说的色无常，色中间转变无常，比如说奶变成了奶酪，奶我们放成了酸奶，但是它的本质，它就是在中间慢慢的转变，是慢慢的转变，让它从一种东西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啊。这是这一种性无常，性无常就是比如说死神，黑白无常，我们人可以死，这辈子死完了呀，不行了，这辈子命中了，命中之后黑白无常索你命来把你拿走了，这个人就没了，这个人就没了，以后就再没消息了，再来第二个人还是黑白无常，黑白无常，或者说那个外国讲的那个死神，你看那个死神是不变的，那人是来回变的，那个死神是不变的。啊，就是说这个是有一个东西是这个无常的，是它让一切无常，但是这个常的东西不变，或者说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金箍棒可以斩，就是敲掉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但是这个金箍棒是不坏的，啊，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在，它总要立一个这个，总要立一个这样的一个不坏的东西。那么外道说这个不坏，他说的就很复杂，立这个二十五明帝呀，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些复杂的一些言论，非常非常的抽象。我当时在做这个楞伽经第33门的时候，我学这个外道见学的，简直那个思维的缜密，不是我们中国所能。我们中国在这一块说的很含糊。你比如说像孔子，他说逝者如斯夫，完了，逝者如斯夫是什么呢？逝者如斯夫就有点像性无性无常，性无性无常就是你别管了，反正一切都会毁灭。人死如灯灭，这个就是性无性无常啊。那要这样的话，大家不要忘了及时行乐，反正这一切都会没有。那我可以杀人放火了，我杀人放火以后，那我就这一世我杀了你，我这个占了便宜，我就没事儿，是不是这样啊？那当然不是这样的。你杀人放火以后的话，它还有因果随着你，所以每一个人他生出来呀，他当然就不一样，你生出来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有上一世的因因果果，上以前的因因缘缘缘。所以这个你这个公平是什么呀？因果才是最公平的呀，只有因果才是最公平的，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并没有别的公平啊，并没有别的公平啊。说到这儿又说到这个公平的事儿，又说到了，其实我们哪个人不是都感到过不公啊，对吧？老天待我不公，单位待我不公，这个老公待我不公，这个不公，这个不公的心啊，修着心中心就慢慢的会没有，慢慢会没有。我可能以前就有这种，慢慢的就没有了，就没有没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夜里头都睡不着觉的那一种的，那个咽不下的气儿啊什么的，有。我觉得慢慢的时间长了，哎，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好像就没有了啊，没有什么公不公的了，不再有这种想法了，不再有这种想法了。这一切都是因缘，说什么公和不公呢？总是会有着一股气儿在那儿，觉得怎么样了，其实都是因缘所生法啊，因缘所生法，不能去讲那个理，那个理那讲没法讲理。 就是说到了这个性无性无常，性无性无常，一切法不生无常等等，就是刚才说的逝者如斯夫，孔子说的，还有说的是我们是，就是人家问他如何是鬼神呢、啊、他说我们那个不是鬼神，你这个活着的事儿你还没整好，你正死的事儿，实际上这个都代表了他的一种无常见，这是他。但是从庄子那儿呢就不是这样，或者说老子呢就有点哎类似于另外一种，就是说这个有一种东西很神秘很神秘，恍恍惚惚浑浑沌沌啊、是无，可以说无无，从这无这花就生出来了有，它是真的是生出来了一个东西啊，生出来了一个有，然后有了这个生了一个有，有之后呢又生了两个，天和地就这么来了，生了一个二，然后二生三，三生万物啊，就这样的生，它是只有一个东西，只有一个什么都没有，这也是一种邪的无常见。但是我们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孔孟老庄啊，他在这一块说的比较含糊，因为他有对世界哲学的探索，但是这个世界哲学的探索呢，就是好多还是在于现世的应用，现世的应用。比如说，那你学孔子的这个之后，你治理国家更容易。包括老子的也是一样，很多还是治理国家，什么小国寡民呐、啊、之类的是吧？小国寡民呢、啊，治大国如烹小鲜呐、啊，等等等等。当然，对我们来用，我们的小事都已经是治大国了。小事还有庄子呢，就是庄子一看你们都那么爱管事，烦死了，我偏不管，我偏偏去逍遥去，我才不愿意管呢，我去做一个在泥塘里翻滚的王八去。你们这些王八是什么？是那个，就是说要做一个好模好样的，然后呢，这个可以背上刻文字，就是甲骨文嘛，就是刻在那个乌龟的背上。然后呢，活着的时候被人家就是看着，就是没有自由。死了以后呢，给你剥皮儿，壳供在那个柜子里头，一直供着，太悲哀了。我可不要做这样的啊，这样的王八，生生世世看着是这个很那个什么，很这个很荣耀啊，但是呢很不自由。我还不如到一个泥塘里翻滚去做一个泥巴啊。其实庄子这个地方上有点类似于这个佛法啊，庄子这个地方上还有这个老子也有一些这样的精神，但是我个人的觉得庄子他提过一个忘我，就是他坐忘，他打坐的时候就是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所以他说坐忘。什么叫忘啊？忘跟亡就不一样，就差了这一点，他是当时的时候没有了，现在又回来了，所以叫坐忘了。咱们是坐亡啊，亡啊，能所生亡啊，所以说佛法跟他们比起来，究竟处他们是没有办法比得过佛法，但是他可以作为佛法的助缘呢。正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孔孟老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他有了大乘的基础，人醇厚，他学了这个之后人呢很醇厚，根性很好，所以说中国来那个佛法到中国来可以大红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有一个经典还预示了，就是说将来的那个颜回和老子和颜回啊，就是我潜过去的月光菩萨，我潜的月光菩萨和什么菩萨，是日光菩萨吗？就是这两个菩萨，就是老子跟颜回，就是先过去了都铺垫好了啊，就是这样的。这个说的是这个外道，这个外道啊，在楞伽经里一共有七种无常见，就是七类的。他认为这样是有一个常，然后这个常导致了一切，就是他们都看到了这个万物是无常的。我们说住行无常，住行无常就是一切在变化，这个事儿啊，就是外道的人都知道啊，外道的人都知道，但是他要解释，他认为有一个常，这个常让这些无常，这个这样的一种解释，这样的一种人生观，这种观点，这种宗，一共有七个宗派，包括我记得有一个哲学家，就是人不可能同一次踏进一条河流啊。这个就是说跟那个逝者如斯夫是一个道理，就是一切全部在变化的啊，就是有这个，就是外道一共有七种这样的无常，这是在楞伽经里面详细批驳的。那么小乘人呢，二乘人是怎么回事呢？二乘人就是他看到世界变化，然后佛说你看这一切都是苦空无常，苦空无常，他一看哎呀这世界真的是无常的，太悲哀了。那么佛说的这个呢，它是真常，就是有一个地方涅槃，佛说的涅槃那个是真常，所以我现在要赶快的脱离掉这个无常，脱离掉这个五浊恶世的无常，然后我到另外一个化城，那个地方是无常的，到那个地方上我必定成佛，那个地方上是不坏的，实际上那个地方呢也终究坏。你要说这个阿罗汉的这个化，就是化生的这个界，其实它一定也是有寿命的，但是佛经里没有找到。但是我们看的话，你看人家就是有一个那个寇师兄上午不是问了吗，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还退位呢，所以说他是引，他是把这个来引这些小乘人，他不信，那么他执这个无常为实，就引他到另外一个常， 这样的话还是把这个无常跟常割裂开了，一个是无常，那么我们在无常外另找一个常啊，另找一个常。这个毛病就是说是人啊都有的，他总有一个寄情，他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到某一个地方，有的人寄托到万世功名啊，万世功名。你看秦始皇就做得很成功啊，他活了一辈子被人家骂了两千年，到现在还在骂他，一去看呀，这秦始皇真奢华啊，这就是他有一个功名的，所以我要修建东西，还有就是建设。我死了吧，但是我建的庙，我建的宫殿可以存在好长时间。他用来记这个，我还有的，你比如说现在这个中国新歌声，大家唱歌的那些歌手也是，我在唱歌的时候，我在这里我就能够寄托，这个地方上就能。实际上这种寄托完全是虚假的，完全是虚假的。但是他在寄托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为了这个寄托觉得很兴奋，而且有一堆人都在，其实谁不知道是虚假的呢？啊，这个包括我们平时的这个世间的这些，都有一种寄托。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寄托，他都有自己的寄托。其实我们修行是打掉这种虚幻的寄托，这就叫老师说的是，实际上什么，就是把这个纸，就是把这个遮盖撕开它，露到出来的本实本来的真实，撕开虚伪，撕掉这个虚伪。其实很多人他知道这个是思维虚伪，他不肯。比如说亲情啊，比如说是友情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啊哪有一个常存在，包括爱情，爱来爱去爱的都是自己啊，都是自己的体现而已啊。就是说这个，就说到这个，当然还有以物寄托的。你看很多人都喜欢那个古物，为什么文物这个事一到盛世这个就开始流行，他看到这儿就觉得自己哎呀好像是很长久，他寄托到这儿，他寄托到一个比自己的生命更长久的东西上，他就让他安稳，让他安稳。那么我们二乘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二乘人寄托在这儿，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化成能安稳。咱们修心中心的就寄托在什么，我修了之后我的身体也好了啊，身体要吃嘛嘛香了吗，还是我的心情也好了，我原来的那个揪心的事儿不揪心了。但是这个啊都是方便的一些，会有这些好处，这些好处是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但是最关键的你要知道，这个也要扔掉，这个也要，因为终究不在这里，这里才是我们说的真常，不在的这个地方才是我们的真常。你能够时时刻刻的不在这个地方，就不随业力所转了。这个地方是佛法的关键所在啊，关键所在是在这儿，关键所在的就是这个依法也不立，就是在这儿。所以你也不需要依靠任何的法，依法不依靠，这个才是依法不依靠。依法不依靠以后不妨有万法啊，但是你的胸中是无碍的，你胸中是无物的，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隔碍你，你这个胸是无，胸襟宽大到这儿，胸襟宽大到这儿，这就是解脱啊，就是解脱。
依法不依人，
还有呢，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呢？了义是什么呀？了义就是法本法无法嘛。依法不依人是为了打掉那个人，打掉那个人，他对那个人寄托的感情，那个人说东就东，说西就西啊，但是他忘了这个人说的法了，是个人啊，他就有因缘所限。他就会有他的因缘所限，就是我们一般人就是看那个老师，他可能也是跟谁近跟谁远，其实都是他的因缘所限。你还是看他说的法，他是他的因缘体现，不一定是他啊。就是关于这个事儿，老人也说过，有的人说，你看呀，老人，你这个你的弟子就是好像是不是有所偏爱呀？老人说这个不是，这是世间的，就是诚然你这么看，我也不能奈何什么。就是说到这个依法不依人这儿。佛陀给阿难，我觉得是阿难他觉得是依到佛陀这儿了。佛陀其实佛陀没有觉得是依到这儿，佛陀倒是用了这个。你比如说像楞伽经、楞严经，佛陀是用了。佛陀说：“你看咱俩是亲兄弟啊，咱两个血脉是相连的呀，所以你有什么你不妨直说嘛，你直说，你什么打掉他那个障碍，不要觉得我多胜你不敢说，咱俩是亲兄弟，不怕不怕，你说。”所以说佛是善用的，佛是善用的。而且说，那有人说呀，这就没有什么乐趣可找了，没有什么乐趣可找着，在这儿可是很乐，这叫是众乐乐不如独乐乐，没有乐趣这是众乐乐不如独乐乐，就是一个人坐在那儿还会傻笑。而且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啊，这就是说所以呢，在涅槃了义的教中呢，就破了一些边界，破了一些邪见，然后呢才显说什么是真常，什么是真乐，什么是真我真净，就是显说这个常乐我净，常乐我净是这样的。这个地方上我也说了，就是说楞伽经啊，楞伽经在说了七种无常之后，那么就是也曾经说过， 也曾经说过，比如说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这就说的一切的住法都包括了。这一切的住法是什么样子的？非常非无常啊，这个地方上也不是常也不是无常，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真常啊。还有的就是在第36门的时候有说这样一个句子，就是众聚无异者常生常无常过，就是大家总是会想是常啊是无常啊，是对呀、啊、是错呀、啊、等等等等。如果你没有分别，你没有这个地方上没有拣择，没有认假作真呢、啊、就永远离开了这个常和无常啊。大家呢就是说外道，一切外道也好，还是每一个人也好，其实他都有一个自己的那个世界观，这就是从他这个地方上立了一个宗见，尤其是外道这个宗见，那么他立得很坚固，他用很多很多的学说去证明他，这样的话就有了很多纷杂的宗派。他这一句话实际上把96种外道都批判完了啊，96种外道都批判完了。他说但是呢你们观观自心量，自心量是言说不可得的，就是这个地方上这些等观自心量言说不可得啊，就是这个地方上是离开了言说的，这个常和无常都离开了，常和无常全是戏论啊，全是戏论，说什么常说什么无常呢。所以那个外道啊是很聪明的，外道聪明得很，外道说哟，这个那个佛，那个我那个我一脚在门外一脚在门里，你说我是在门外，我是现在在出来呀、啊、还是在进来呀、啊、嗯，问佛，那佛怎么回答？嗯，拿着一只鸟，你说这只鸟是活的是死的？嗯，是活的是死的？他说他拿着鸟捏，这个手上捏着，如果这个佛说是活的他就把它捏死，如果说他死的他就把它放开。嗯，那外道想出来的法可多。嗯，这佛就这时候不吭声了，你怎么跟他吭声啊？这种人他就是来找你这样找茬的，找茬的。所以这种外道啊他也挺聪明的，他也知道这个常跟无常这个是有悖论的，他也是知道，他在有一方面知道，但是说到根本见这个地方上他还是要抓一个东西，不抓一个东西他还是害怕，但是他知道这个辩论的这个技巧啊，所以他会拿这个来就是挑战那个佛陀。然后呢就是下面咱接着看啊，我今天就是依这个依言，汝今今天就是说那个智彻啊，你是只依了这个言，但是你背弃了这个义，你用来这个断灭的无常还有确定的死常，误解了这个佛的圆妙的最后的威严啊，你这样的话就是看了千遍的涅槃经也没有什么益处，也没有什么益处。实际上这个地方说的是什么呀？这个地方上说的是打掉他那个固有之见，认为一定某个东西是常，一定某个东西是不常。然后呢他说这个为什么他会说常呢？是因为他有这八种的无常邪见，所以佛说是常啊，是这样的啊。然后说可是你不是，佛说是无常的时候你就认为真有一个断灭的无常，然后你说有一个常你就认为有一个永久的没有变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说呢你就错解了，错解了，这就是断灭还有死常，这就叫断常见啊，断常之见，断灭之见和死常之见，有一个恒久的常，像那个山上的石头永远不会枯，海枯石烂啊，这个用我们的情不变，就有一个永久的东西是不变的，钻石恒久远啊，像钻石一样恒久远啊，对对对。然后这个行昌呢就这样的话就用这个说，这个实际上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执着常和无常，我们说常也是方便说啊，也是方便说，你这样误解的话呢就曲解了那个佛的这个威严呢，微妙之言啊。然后行昌说哦原来是这样，然后他说了因为守这个无常心佛说有常性，你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咱们刚才分析理解的吧，所以说行昌也是明白到这儿了啊，原来因为这个我们守着这一切真的是无常，所以佛说是常啊。不知道方便者犹如石，犹春池石里，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非施相授予我亦无所得。嗯，这个就是因为守这个无常心呢，所以佛说有常性，佛才说常，因为你老是说无常，老是说无常，就说逝者如斯夫，能说逝者如斯夫的这个东西是常的，哪怕你死了它还会来回的转，来回的转世啊，怎么说它是不常呢，对吧。然后呢就是有的人不知方便呢，就像春池石砾，春池石砾呢也是涅槃经的一个比喻啊，就是说这个大家在船上游玩呢，正在观赏一个牟尼宝珠，这个牟尼宝珠一下子掉到水里了，然后大家很慌忙，就纷纷的跳到水里面去找，结果呢跳到水里头找来找去都捞上来的全是瓦砾，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看我捞到了这个是珠子，他捞到的是珠子，其实都不是啊，其实都不是，这就是春池石砾，你就拾的那些全是垃圾， 不是那个珍珠，这就叫春池实力，春池实力。这就是不知道方便者，就是把这些什么是方便呢？你看佛怎么说自己的方便法的？我说的那些方便法就是力啊，就是垃圾啊，就是告诉他们别以方便为究竟，执着不放。佛教佛咱们佛教的各宗派中的很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在这儿，你说生就是不生，不生就是生，你拿这个到净土那儿一说，马上他就接受不了。他说他那个地方是真有一个净土可寻的，就是离这儿很远，他不能够接受那个了义的，了义那他是绝对接受不了的。只有你嘴念出来的佛号，那个才是佛号。他不知道我们在打这个一千座是真正的念佛。这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不知道方便，就是说把这个方便抱着抱着一直不放，不知道这个方便是垃圾，由春池实力就是垃圾。然后说了，哦，原来我今天不用再攀比什么，佛性就在这儿，佛性就是本自具足的，佛性就在这儿。这个不是你给我的，不是你教授的，我也没什么所得啊，我也没什么所得，不是你教授的，就是他要给师父一个，他明白了什么呀？他要给师父一个教，谢谢你，你教给了我，你教给了我啥呀？你教给了我，哎呀，原来你根本就不用教我，我这里是本来我具有的啊，本来我具有的，本来我具有的这里我也不在乎，我也并没有什么所得，因为是我本来具有的，说什么更得呀？说什么更得呀？所以非于师相，非师相授仪，我亦无所得。咱们再来整个的看一下这个句子啊，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由春池实力。我今不施公物，佛性而现前，佛性而现前呢，非施相授予，非施相授予，我也无所得，我也无所得，就这么念念就很好。这句话，这个句子啊，最关键的是后面这两句，后面这两句非常非常的有味道。所以这个行昌啊，这个智彻这个人呐、啊，还真是挺有根基的。其实他就是那个六祖慧能，就打掉他那个无常去执着。但是他跟无常执着，他知道哟，原来这个无常当体就是常，常和无常全是戏论。好了，常和无常全是戏论，你六祖慧能说的也是戏论。当然了，我现在更是戏论，扭头走了。扭头走之前说一下这个啊，说一下这个，这就是最后的这个了手。实际上这个很了。这个很了手，这首诗我觉得挺好的。二组呢，就是很夸赞这个。我们看看第十六个解释啊。智彻真见性处，就是说他认为是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所以祖曰我今彻也。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不光有这个佛性而现前，那一会儿又走坐了，那行不行啊？没有啊，佛性而现前是什么呢？佛性而现前是几大劫以前他都在呀，当然不是你师教授的呀。我这个人还没有娘未生我之前他都在，佛性是一直在的，他是悟道之。那么我今天离开了你以后我也在，现在你跟我说的时候那更也在，所以这个时候我是没有什么可得的，没有什么见性可以立的，也没有你这个教我这一说，这个也不值得立。所以说最关键的后面那两句我觉得非常的好啊。二祖是觉得前面两句，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个句子，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非师相授予。我这个佛性而现前，不是说有你说了才现前的，不是的，他一直在，他一直在，他一直在，我也没有什么可得，不是我得的，不是我得的，我也没有得，没有失，没得没失，所以说随流失得性，无喜亦无忧啊，无喜亦无忧。
说了两句，我因不施功，佛性而现前，这是一个，非师相授予，我有说这有这两句。
这个你那个印刷的上说的是哪两？是一句还是两句？
两句。佛性而现前，两句。
我这顶上只有一句，所以我加了，看样子是电子版本的错误。多少页？
127。
一百多少页？
127。
它只有前面两句啊？
前面的是一句，说的那是一句，后边的有一个。
后面
的
后非时相授予这个地方有吗？
没有，
他没写，这是第二句。
第二句二组没有。二组说第一句就是智彻真见性处，在我不施，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这两句。
这后面这两句话算两句，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这是一句，非时相授予，我亦无所得，这是第二句。
嗯，
但是后面没提出来。
你认为这个两句是指的是四句？
哎，不，四段两句。
嗯，
后边这两句是。
二组没有写是
吧？嗯，
没写。
没写，但是姚师兄的认为就是说，就是指的是这个，就是指的这个。从诗词上来说的话，就是这四句。嗯
嗯。
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在于佛性而现前两句也有道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师相授于我亦无所得这一句很彻，这一句很彻，当场就把这个师傅的给踢翻了，等于是当场给他踢翻了，一脚踹到垃圾桶里了哈、啊，一脚踹到垃圾桶里了啊，这个六祖又狼狈了一回。然后师说：“哎呦，你金彻也，六祖也没饶他，你撤了，不是好话啊！你撤了以后，就叫智撤啊，智撤啊，撤礼谢而退、啊。这个原来的撤是清澈的撤，后来改成了这个彻底的撤，彻底的撤。哎呀，天哪，够倒霉的，叫这个彻底的撤。看这个里面的话，就是第十三个这个里面的话，就是也是说到六二祖也是非常的赞叹这个咱们六祖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他认为就是砍了他一刀，他跟他说，哎呀，我给你金，但是我的命现在不能给你啊，现在不能给你，所以说这个时候他是没有丝毫的恩怨在其间啊，丝毫的没有恩怨。二祖的意思就是说的很细致，二祖的意思就是说他实际上他们之间呢也有因缘，有宿缘，有宿缘，有宿缘的话就是说的话，二祖就是说，哎，他慈悲摄受道破了这个因缘就解释通了，他认为是不是六祖现神通，是他们之间有因缘啊，有因缘。就是智彻的这个，智彻的这个完了之后我们再接着向下看啊。当然了，只有见地，除了见地再没有别的了，并没有别的了，只有见地。见地，见地这个地方撤了之后，这个就是乘无并消，这个地方是没有事了，是这个大事已毕，大事已毕。这是从咱们的角度，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建修那儿，建修那儿，他从这儿之后他再也不需要师傅了呀，他自己已经有眼了，他有立足处了，有立足处他以后不用了，就是他自己可以自修自证。最关键的是你自己要有这个手眼呢、啊、你有这个手眼，所以从建修角度也可以。
这种是他应该算是礼上
不是礼上的彻，这个是正彻啊，对对对，礼上的彻不是这么说话的，礼上的彻有点像那个谁，那个菏泽行会，菏泽行会说话是礼上的彻，你挑不出他毛病。
这个功夫是不是关系的
吧？嗯，他没有这个功夫，他不说，说不到这，这就是他功夫的体现啊，这是他功夫的体现。你认为的功夫彻是什么？你举一个例子，咱举一个例子，你认为他功夫彻是什么呢？嗯，只是在这儿，并没有一个别的功夫啊，并没有一个别的功夫。
礼谢而退，有问题没有？
彻礼谢而退。也没什么问题，你认为是莫忘我好，应该是这样是吗？嗯，哎呀，当时的人啊，他没有这个想法，什么彻不彻悟不悟的也没什么想法，实际上就是师父他跟说的这些，师父也知道是这样，两个人啊就此告别，就此告别。就是六祖这个时候跟后面的那个禅宗的不一样，那个时候的人很直接，说这个说那个没关系，那个时候开悟不开悟的这种说法，开悟值几个钱呢？你能传个法脉就不错了，能够让你知道从此了手就不错了，禅宗根本就不值钱。到后来那个法席大圣五宗七派都开了，你再说你开悟也什么，这个就事儿大了，事儿大了啊，这个时候就不能了。就是前人用过的东西后人再用那是不行了，所以就是后人太聪明了，不能再这样了，不能再这样了。前人那个时候还淳朴，可以这样。其实非师相授于我亦无所得这句话已经很好了啊，这句话已经很好了。礼谢而退的话跟那个取名智彻也没有关系，只是说就此告别吧，就此告别，并不是你相授的，所以我要给你一礼拜啊，你一点也不值得我感谢，所以我礼拜你一下，我走了啊。
这个比那个是比那个比永嘉时间还短的，
哎，真的是啊啊。别的有好多的也没说，是不是在一块儿啊？是不是在一块儿啊？这个虽然短，但是中间人家六祖念叨他好长时间呢、啊。哎呀，所以说这个人呢、啊，真的是大根气，你也没辙啊，真的是你也没辙。有这个姻缘，你看看，哎，你说这种事儿谁办得出来呀、啊？就拿着抡刀去砍六祖的脖子，你看看。所以说真是不可思议，佛法不可思议啊，佛法不可思议，就怕你不肯，你肯了、啊、没关系，咱都看了多少个了，都是比我们大恶的多的，更发愁于我们什么呢？我们还发愁什么呢？个个都比我们更坏，咱还发愁啥呢？咱还担心啥呢？好，我们再接着看下面的啊，下面的再接着来，那 YY 上有什么没有？非师相授于我亦无所得啊，对对对。 我们再往下，这个六祖呢，看到这个住宗问难，都起恶心，就是当时的时候，就是已经起了那个宗派的纷争了，宗派的纷争了，就是坐下这些人都是这些人在起各宗派的纷争，然后他就觉得很可怜，他说：“你看学道之人呐、啊，一切的善念恶念应该尽除，你在这个好坏上分什么呢？也就是说你说白了就是你要是觉得秀宗北宗适合，你就去学嘛，很好啊，你干嘛要说谁好谁坏呢？”北宗也是一样，你就跟他学就行了嘛，你说什么好坏呢？像我们也说的是这个有感情啊，难免的，有感情难免的呀，那些人他说的邪法坏人，我们去怎么样，我们驳斥他，去灭掉他，他有他的缘分，你让他去学嘛，他是他自己的眼的事，他有那个姻缘，他迟迟早早会回来，如果你有这个姻缘能够说到他也就行了，你没有这个姻缘，你光想把那个说法的那个人给灭掉，你灭掉了一个还会再起一个啊，还会再起一个，所以说应当尽除这个善恶，应该尽除这个善恶之念，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啊，言下便须自见啊，助人闻说总皆作礼，请示为师，这个就是他教育大家呢，教育大家我们不要就是说起这个那个，没有必要，这个真实佛性这本来是无二的，所以我们在这建立一切教门，其实这个话还是给北宗说话，还是给北宗，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呢、啊。我这个地方上我并没有排斥北宗啊，北宗跟我这儿不分高下，言下便须自见啊。但是你要到这儿，你要真的能知道不分高下，你还是需要知道这个实性是什么。实性这个地方上为啥能够不分高下呢？因为还是那个依法不立，所以不妨建立万法呀。依法不立，所以可以建立万法啊，可以建立万法。无依法可立，所以建立了万法。这个大家听他这么说，就是他劝总会有用点啊，总会有用点，所以大家听到文说呢，也都觉得是可以接受吧，可以接受。这个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十七个解释，就是二祖就是说啊，你看这些为什么会有这些厌恶之心啊，会有这些找茬互相的斗争啊什么的，都是由于兼职假我，都是由于这个来的，这样的人呐、啊、最堪怜悯，何况是坐下多年的坐下的修心的呢，就是很多人他一直在修，对修也没有用，他越修越坚固，越修法见越坚固，太可怜了，这些啊就是说福薄什么什么之现，这些人不能堪受大法，他已经不是法器了。然后二祖、啊、他又开始吐槽了，这种病呢发生在什么呀，将次入门的时候，这种就是刚开始进来的人呐、啊，这种人是最有这种心的，一看别人说自己法门不好气的呀，一看别人说什么不对的最那个什么，这个时候二祖就分析了，他说这个呀应该是恶习的种子啊，不到你入门的时候发不出来啊，未修的人呢他是原生的，但是最修的人他就是翻种子，这种恶习呢是内服的种子，因修而出，因修了以后他才出，就是这个善恶之念，因为法而起了善恶之念，起得很厉害，哎呀吵啊骂呀、啊、骂得很厉害啊，甚至是乃至于不惜取人生命啊，不惜取人生命，世人疑，是在世人自己觉得急需要调伏而化之，总在克己上下功夫，最忌的是自生疑障，怨天尤人啊、而且谤于法，这样的话呢越难解脱啊，这个就是说到我们修行啊，修的这个用功的时候，越用功的时候实际上越难受，我们这个翻种子大部分就集中在修四印的时候，还有修久坐的时候，就打久的时候啊，打七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就难受，你越用功越难受，这难受不就是吗，这个是黎明之前的黑暗，你难受的时候是会要用，就是要用功的时候是会要难受的，这个翻种子翻起来那个厌人憎己，那个对人的那种憎恨呐、啊，就是要摔看着都不顺眼，憎己自己也烦自己，厌人憎己，很多人就这样厌人憎己，看着那不顺眼，哎呀这咋办呢，这反正走走溜溜，能不那个伤害人就别伤害人，你伤害了万一控制不住伤害人，给人家及时道歉啊，再说了可能也有人家做的真不对，或者自己做的真不对的时候，厌人憎己，但是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是你不要疑这个法，别疑这个法，这个时候你就找善知识多问问，心中心呢、啊、就是在这一点，以前我去见徐老就告诉我两点啊，徐老告诉我两点，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齐老师，到徐老那去灌顶，然后徐老就给我强调了两点，他说这个不是所有的爆炸都是打 打开，不是所有的打开都是爆炸啊。他就先跟我说这一个，然后又说这个心中心法是要有大善知识的，不是一般人就是能修的。为啥呢？这个一般人修的过程中他一翻种子他受不了，我怎么修了还不如以前，我以前好像还能怎么怎么样，我现在修了反倒退步了，好像还没那么安定了，甚至厌人憎己，厌人憎己烦啊烦的，最后不修了，太可惜了啊，太可惜了。就是说心中心法这个情况，所以大家在修的过程中有什么也不妨及时的去找一些你认为跟你有缘的，那师兄也好老师也好都可以啊，老师也好都可以。坐上坐下都有，坐上的主要感觉就是那个烦啊，那个难受啊，那个心的那种掏的那种难受，抓的那种难受。坐下的也有那腾腾的那个火控制不住，或者别的那些，就是厌人憎己，个人不同的，个人不同的，每个人不同。还有一些人就像我，修了3年我都不知道翻种子，不知道啥叫翻种子，我觉得自己没翻过。因为啥，那个以前啊就是背负的那个太重了，所以一修心说呀觉得特别轻松，就忘了这些事了。后来呢想想也不算是没有，也不算是没有，就翻种子翻得云，我记得还乐呢，就是天天笑。我们同学说你没事干你在这笑，一个人在那笑什么。老师说哎呀你看你这个乐也是翻种子啊，人天天人种子。所以就知道不用一切都别执着，不是说乐了才好，不乐不好。看看大家还有什么疑问。
到点了。
好好好。